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是由台北电视公司所制作策划的一系列专题的访问，针对最近发生的两起尖耳小孩被暴力剪耳的社会案件。那我们邀请了许多的专家学者，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做一个深入的访谈。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东方红科技大学的哲学系教授黄老师，黄老师到现场。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请黄老师针对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些反应，针对剪耳事件，也针对智能辅助器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做一个深度的访谈。那首先我们先来听听看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剪耳朵很可怕，我不想被剪耳朵，老师要我们不要靠近陌生的人，不要去大环去玩。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两起的案件都发生在大环区哦。那大环区是目前我们的一个电子商城的一个集散地。那对刚刚小朋友很害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黄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民众感到的恐惧其实是有一点不是很必要了。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警政署长对案情的一个分析嘛，对，那根据陈署长的对案情的说明，我们发现虽然陈署长认为就是目前警方锁定的对象是大环区那些比较底层，然后可能没有工作，然后没有安装智能辅助器的人选，但是事实上以目前的证据来看的话，似乎也不排除这有可能是，毕竟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里面没有装智能辅助器的除了那些底层没有工作的人劳工之外呢，不是劳工啦，就是底层的人民之外呢，
是
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上层社会的人，像我们都没有安装智能辅助器嘛，
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装智能辅助器。
那在这些人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比如说自然主义分子，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基因改造 是违反自然的，然后他们就有一种比较激进的想法，然后 就把它付诸行动，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嘛。
是，
对啊。
您刚才提到了自然主义分子，那对于我知道对于就是比较有钱的家庭还蛮多人崇尚自然这个一个方面的，他们会反对装设就是电子的义肢。
是是，
那自从我们的科技进步之后，那就是电子的机械的辅助就是大量进入了人的生活。那对于自然主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造成了社会的很两极的状况哦，就是很有钱的家庭反而就是没有装辅助器也没有装电子的干扰的设备，但是对于底层对于劳工的民众就是身上会出现很多的机械的产品。那您对于这样的一个两极化的一个状况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要怎么讲，算是人类的一种劣根性吗？就是人类总是在社群生活里面会想要跟其他人比较，然后希望能够凸显自己跟别人的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最好是一种能够凸显能够满足自己优越感的那种不同。
是，
那问题是你满足这种优越感你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其实没有实际上获得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嘛。
是，
你说你要崇尚一种自然的生活，可是人类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去设法改造自然来适应自己的生活需求。
是，
那这些行为从来没有一项是自然的，你怎么可能去崇尚一种就是你现在这种上层社会里面所谓崇尚自然的这种风潮，其实都只是一个虚假的意识，它没有真实的基础。
是，那我们可以再听听我们第二位民众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事啊？小孩子都是无辜的，而且呢，他们都是比较优秀的孩子，将来长大都是社会新领导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尊敬他们。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就是不入流的低层人士，他们就是愤怒，没有在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他们就是只是恨，然后呢就去伤害别人。这些人也就是之前在区门口抗议的那些人， 应该全部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就是社会的败类。
是呢，这位民众呢，他刚刚有提到一个说法，是他认为就是这些基因改造的小朋友因为智商比较高，他们会是未来的一个领导人。那就黄老师您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在从古至今的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它会是一个必然的状况吗？
你要说因为他们我们之前前几集也都提出了很多关于就是这种基因改造技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小孩的智商，很多证据上的质疑。
是，
但是我们就假设它真的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好了。
是，
问题是就算他们真的智商提升了，他们为什么就必须要承担带领人类走向一个美好未来的责任呢？
是是是，
就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望的生活。
是，
那我们单方面的片面的把这些期待强加在这些小孩子身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阻挡他们去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目标的那种自由？
是，所以就是您认为说，就是这些很聪明的小朋友，假设他们是很聪明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不见得会想要当领导人或想要当专家学者，
是
这样。刚刚民众还提到了一个事情，是我们知道半年前有发生一起蛮严重的一个就是一个抗议的一个事件，那是在一个社区的门口，就是有民众抗议贫富跟财团就是财富分布不均的一个事情。那我知道这个事件在部分的一个社会学探讨的一个就是族群里面有大力的探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以哲学就是以您的一个工作范围跟一个探讨的一个状况，就是你们有去探讨这件事情吗？
当然是有的，就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虽然哲学对一般民众的观感可能听起来就是很出世啊，然后我们都去专门去想一些很抽象的问题，可是其实哲学家是很入世的，
是
他们也都经常关怀这些跟生活有关的社会议题。
是，
那之所以会发生之前那些抗议的事件，其实跟我在前几期里面就一直想要强调的事情，就是一个社会
是
它。一个社会要能够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它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你一定不能够是只照顾到少数部分的人的福祉，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对生活的向往。所以你如果让某一部分的人，甚至是很大一群人，他们每天都只能够就只是单纯的过日子，没有自我实现，他们没有一个目标可以去追求的话，那一定会引发一些不满。那社会秩序为什么会造成混乱？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控制社会上的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发展，才会有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
是。来，我们来听下一位民众的一些看法。
哦，我知道捡耳朵的事情啊，我觉得爱就是社会上会有的犯罪嘛，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被捡的是有钱人的小孩啊，犯人是反政府的抗议民众，不是吗？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啊，又不会捡我的耳朵，不用去管这些有的没的啦，过生活就好啦。
那刚刚听到这位民众，他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一个态度，那这点应该就是还蛮回应刚刚老师您说的。那目前我知道蛮多的民众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因为捡耳朵的这样子的暴力事件，被捡的受害小朋友都是有做基因改造的尖耳的小朋友，对于一般的民众，对于没有做智力改造的小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事不关己的一个状态。那对于目前我们社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一个状态，那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件要怎么说蛮令人难过的事情了，就是这种现象，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其实对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蛮冷漠而且冷淡，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有立即的关系，就不需要去顾虑它。那这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给一般的人 要过一个生活都有太大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其实不只是，当然就是当然会有一些国际上的政治因素啦，比如说我们对岸的中国还是对这块土地虎视眈眈，
对，
那这会对我们能够拥有的对未来的想象就造成了很大的限制。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台湾内部自己的社会没有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可以去想象说自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当他们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我现在可以做什么来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他们能够看到的都是比较靠近自己的事情，比较靠时间上来说比较近的未来，他们没有办法去真的很长期的规划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因为那种规划对他们来说也都是毫无意义的，都会是徒劳的。
是。
那你要让这些人在社会里面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面，要他们去关怀这个社会里面发生的各种重要的事件，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真的要让这个社会变好，就一定要去改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改革这种贫富或是阶级的差距。
是
这个问题。
是，让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民众他的反应。
我跟你讲啊，这个社会就是完蛋了。那些小孩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生活啊！你去攻击他们啊，这样以后谁来保护我们呢？电视上那些抗议人，我真的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现在那种天气，你把政府弄倒，谁给我们空气？谁给我们水啊？你要争取自由，就是大家一起去死啊！政府是为了我们好，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才会有高智商小孩的。那广告打很大啊，聪明就是希望啊，我相信啊。
刚刚这位民众提到了，就是他说广告打得很大，聪明就是希望。那诺兰德公司在十年前刚推出基因改造服务的时候，那个广告真的是铺天盖地哦。然后我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广告词跟广告歌，就是聪明就是希望这一点。那回应就是刚刚就是整体的一个讨论哦。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尖耳朵提升智力的这些小孩，他们生下来好像就被赋予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社会期待，大家都期待他们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未来新人类。那这个对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会不会造成一些什么特殊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他们一定会感受到来自外在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这些期待会期望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希望他们朝某一个方向去发展。可是就如同我一直说的，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件事情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当然一方面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对任何人抱有期待说他应该要为我做什么。那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会期待这些能力比较高或是智商比较高的小孩将来能够带领这个人类文明走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承担起来的责任。
是，
人类的社会是我们一起共同建构出来的，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然后要别人来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
是，这感觉可能会有点像把所有的希望就附加给小孩，然后自己就什么事都不做，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最近发生了两起就是暴力尖耳的案件，那我们的社会因为有智能辅助器的关系，那智能辅助器会记录下来人类所有的一个动向跟你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我们的社会因为有智能辅助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暴力案件了，那这一次突然出现了两起暴力案件，而且它非常的残忍，并且是针对小孩做一个行为。那以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是不是已经超乎了一个单纯对于贫富差距的一个恨，而是一种对于人权或是其他意义上的一个宣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在？
我觉得这考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考虑。那个主持人刚的问题是说，这是不是算是一种，就是这些暴力行动算不算是一种人权的宣示？
是。
当然我觉得你要说他们就是一种对人权的宣示，就是这些暴力尖耳的采取暴力尖耳行动的人，他们就是要宣示一种人权的主张。我觉得 当然有可能是一种太过理想或是太过乐观的看法，可是这的确就是的确这种事件的会出现这种事件，它的确点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每一个人的平等考量、平等关怀和平等尊重确实是严重不足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巨大的反抗和对抗的意识出现，就算这些对抗意识不是为了要宣示某种人权，它也彰显出了我们对人权的忽略已经到了一个多严重的程度。
是是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对于就是暴力警耳的事件，其实很多的民众都是沉默，都是没有感觉的，因为这跟他们来说并没有关系。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因为社会种种环境的一个限制，人民只关注在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享乐，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不会造成社会更大不良的影响？会不会养成一个极端冷漠、极端一个无感的一个社会？
我觉得比起冷漠或无感，更严重的问题是，那一些通常那一些不会去考虑这些重要社会议题的人，都是在这个社会上被压榨、被剥削的最严重的一群人。
是。
那当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思考的时候，在这个民主程序的社会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在政治上能够为自己做出任何主张、积极的主张，那他们的处境就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难过。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些社会上层的人，我们就算有少部分的人会想要去替他们争取一些什么，可是当其他大部分的人都夹带着庞大的利益，然后让这个社会必须要屈服在他们的意志之下，比如说现在大财团啊，控制我们的民生必须的资源啊，不管是空气还是水、
瓦斯、水、
燃料、
对燃料
能源等等的。那当他们夹带这种庞大的利益，然后要挟所有的人民必须要支持他们的主张的时候，那这些已经被剥削和压迫的人，他们就只能够一直的处在这些更被剥削和压迫的环境里面，那很难有翻身的一天。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冷漠或是无感，而是在于这种恶性循环只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我们的政府真的有担当，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是是。那非常感谢就是至今每一集来参与的我们的专家学者，那针对我们这一期暴力检耳的事件做一个访谈。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需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